没关系。啊，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叫潘子龙。
我叫潘子龙。
认识我的人哈，都知道我比较斯文呐、
啊。识得我嘅人都觉得我好斯文嘅。
就是说我说话会小声，会。
就是说我讲嘢咧，可能比较细声啲。
所以肯定会有人打瞌睡的。
就好容易咧，令人打即系打喊路啊，嗯。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不是很斯文。
不过我今日要讲嘅内容咧，并唔系咁斯文嘅吓。
刚才听了。是啊，献唱的里面说，我们的神就在这里。
啱啱我哋献唱嘅时候咧，喺度唱到咧，我哋嘅神就喺呢度。
那我们现在先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
我哋而家咧先向我哋嘅神献上祷告。
主啊，感谢你，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主，你知道，你站在这里就是一种侍奉。主啊，求你也提醒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坐在那里也是一份侍奉。就求你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同一个灵里，彼此来侍奉你。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上，让说的能说清楚，让听的也能把赐给他们的内容听着。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是不是声音越来越小声？
是不是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啊？
大家看了这个题目就有点紧张，是不是？
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呢就有少少紧张？
因为根本问题我们是要来讨论一下人有没有价值问题。
因为跟着下来呢，我们是会讨论一下人有没有价值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人是怎么东西呢？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人到底是什么呢？
人是一个很痛苦的，有区别于动物的。
人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有区别于动物的。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从出生，
就是我们从出生
到死亡，
到死亡
这段时间里面呢，
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如果已经有意识的时候呢，
当我们即是有意识明白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
我们某一天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会知道呢，我们某一天呢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
其他动物不会有这个思考。
其他的动物呢是不会有这种思考的。
也不会有这种焦虑。
也都不会有这种焦虑。
所以他们也不会有这个痛苦。
所以他们都不会有这样的痛苦。
这个是人不如动物的地方啊。
这个就是人不如动物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真搞不清楚说，
如果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如果是说话，
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有什么价值的话，
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的话，
我们其实是在一种等死的状态。
那我们其实呢就是一种等死的状态。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真有价值吗？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真的有价值吗？
人只是空空的来，最后空空的走，那么简单吗？
人是不是就是这样空空的来，空空的走，这么简单呢？
所以我想起陈牧师最后一堂在这里正道的课。
我想起陈牧师在这里最后一次的正道的讲道。
我想最后一堂应该是也是他很重的信息要释放出来的一堂吧。
他最后的一个正道呢也都是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他讲到说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他讲到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有时候可能不是因为怕死。
他说人可能有时并不是说很怕死，怕死。
而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一种不甘心。
而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有一种不甘心。
不甘心什么呢？
不甘心什么呢？
我们要走了，然后我们在这世界上有价值吗？
我们就来走了，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价值呢？
所以我今天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今天我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图。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张图。
从这模型里面，我只是说世界一般会怎么看一个人的价值，那个模型大概是样子的。
这个呢，大概是即系话喺世上咧，这个世界上咧，我哋如何睇人嘅价值，大概系咁嘅样噶啦。
这个图就以我为例吧，好不好？
我就攞我自己嚟做例子。
我要跟人家说我有价值的时候呢，我一般会想到什么东西呢？
我一般会同人讲我有价值嘅时候咧，我一般会同人哋讲啲咩咧？
我会从我家里开始讲起，我有个家。
我通常会从我有个家这个家开始讲。
然后我会讲我有学历。
跟住我讲我嘅学历。
我有工作。
我做咩工作？
我有财富。
我好有钱或者冇钱。
所以我世界上我有一定的地位。
或者喺世界上我有咩嘅地位？
然后我身体健康与否也是一个价值问题。
身体健不健康呢，都是一种价值来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外在可以看到的，对不对？
这些呢都是外在可以看到的。
内在的呢，我想跟人家说我有价值的时候，我会想我是什么品行的人。
在内在呢，我想讲给人听我是什么价值呢，我会讲人家听我的品德是怎样的。
然后再加上我的信仰。
再加上我的信仰。
现在我信上帝了。
现在我信上帝了。
这是就算是内在的这个价值内容吧。
这个呢都算是一种内在价值内容了。
这个我是按一般的模式，就是说世界上都会基本上会样子想说我这辈子有没价值的内容吧。
这个呢就是一般我们活在世上呢，就是评定有没有价值的一个内容来的。
圣经上也有一个例子。
圣经上呢也都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刚才点到的是摩西。
就是我们题目提到的摩西。
大家我相信都有读一点圣经的，不一定全本读的话，都会知道摩西是什么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读圣经，都知道摩西是什么人。
摩西在这个世界上他活了120岁，圣经上记录的。
摩西呢，在圣经的记录说他活了120岁。
今天我们只想讨论他的前两个40岁。
我们今天只想讲一下他前面两个40年。
出埃及和使徒行传都有记载他的一些身世。
在使徒行传呢有记载他摩西的一些身世。
我这边引用的是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的一个简单记录。
我这里引用的是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的一些记录。
你们不用看了，我读给你们听哈。
你们不用自己翻了，我读给你们听。
他的第一个四十年。
他的第一个四十年。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在使徒行传七章有一节呢，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然后就说摩西长大后呢，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人才能。
在二十二节呢，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个埃及在杀那些犹太人的婴孩。
我们都知道在摩西出世的时候呢，当时埃及呢是法老下令要杀那些所有的婴儿。
然后他们家只藏了三个月，藏不住，只好把他放到水里，结果被法老的女儿给捡走了。
他出世之后呢，三个月跟着就实在他妈就即收买不到他了，就将他放在河里，然后被法老的女儿执了去。
第二个四十年。
摩西第二个四十年。
使徒还是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九。
仲系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九。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就是摩西大家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摩西当时为了帮助犹太人，结果杀死了一个埃及士兵，然后埃及人，然后就逃到旷野去。
我哋都知咧，摩西当时咧为咗帮助以色列人，杀咗一个埃及人，跟住佢就逃走咗去旷野入边。
从这个模式，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个四十年怎么样。
在这个模式呢，我们看一下他第一个四十年是怎样的。
讲他的身份，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
讲他的身份，他是法老 女儿的养子。
算王子了吧。
就可以是讲是王子了。
工作就不用说了，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对不对？
工作呢就根本就不用讲，因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肯定不会做清洁工的，我想。
肯定不会做清洁工的。
然后呢，他又有财产呢。
跟住睇下财产呢。
财产说财产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对不对？
讲财产对佢嚟讲亦都系多余嘅。
那文凭呢？
文凭呢？
学会了埃及所有的知识。
佢学会咗埃及所有嘅知识。
我看底调洋洋十个 PhD 啊。
可以抵下洋洋嘅十个 PhD 啊。
然后有口才，
他有口才，
然后又有上进心，
又有上进心，
又勇敢，
又勇敢，
敢杀人啊那种，
他够胆杀人啊，
所以呢，他是怀一种正义感杀人的，要搞清楚他是正义。
不过他是有正义感去杀人的，
为神大发热心，
他为神呢大发热心，
你看内外的。从品质到外在都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
从无论从外在啊、内在啊，佢都非常之有价值嘅。
从我们世界现在的世界来看呢，就差不多是精英上层人物，对不对？
如果系我哋现代嘅嗰个世界上嘅价值嚟睇咧，佢绝对系精英上层阶级啊！
有钱有势，
有钱有势，
又有正义感，
又有正义感，
所以我给他一个名词叫红色精英啊。
所以我俾佢一个名词叫红色精英。
后四十年呢？
跟住嗰四十年呢？
他是一个杀人犯。
佢系一个杀人犯。
他在旷野里面放羊。
佢喺旷野度放羊。
不过还好，那个米甸祭司怜悯他。
好彩咧，嗰、那个米甸嘅祭司咧怜悯佢，
收他做女婿，
收咗佢做女婿。
现在肯定很难听，是倒插女婿的。
依家肯定好难听，叫做入赘女婿。
那肯定要给他花一点工资啦。
肯定会发少少工资俾佢啦。
还能养家糊口吧？
应该仲够养家活口嘅。
但到了第二个四十年，要记得算一下，到七八十岁了。
呢个佢第二个四十年，亦即话佢有七八十岁啦。
还在旷野放羊。
仲喺旷野度放羊。
所以你想一下，第二个四十年，这个价值很惨，是不是？
所以我哋谂下佢呢个第二个四十年咧，佢嘅价值系咪好惨啊？
所以摩西在那时候就写了很著名的我们诗经里面的九十篇。
所以当时摩西呢就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诗篇的九十篇。
我很快念一下哈。
我很快地读一下。
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度尽的岁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你说在这种价值底下的话，他不叹息还能怎么样？
所以在这种价值底下呢，他不叹息还可以怎样呢？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应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烦 受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这是他切身的体会，我想。
这个是他切身的体会。
所以呢，他就学会了什么呢？
所以他学会了什么呢？
他求神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所以他跟神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所以你看，这第二个四十年是典，我们现在用现在社会的话来说，是典型的什么打工族啊、农民工啊那一类的，对不对？
啊，佢呢个第二个四十年咧，即系以而家嘅嗰个价值观嚟讲咧，佢就系典型嗰个打工族啦，就系嗰种农民工。
所以我相信他自己眼中都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觉得可能喺佢自己眼中，佢都觉得自己冇乜价值。
所以后面神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啊，竟然能去见法老？
所以咧，佢当神呼召佢嘅时候咧，摩西同神讲话：我系乜嘢人啊？竟能去见法老？
所以从这个模型里面呢，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只用这个模型来解释人的价值的时候呢，
如果通过呢个模式咧嚟解释人嘅价值嘅时候，
第一个四十年摩西是很辉煌、很有价值。
所以摩西第一个四十年咧系好辉煌、好有价值嘅。
第二个四十年呢，可以说是没什么价值，对不对？
第二个四十年咧，可以讲系冇乜价值嘅，系咪？
然后我们假设说，摩西如果只活到八十岁，
如果摩西只活到八十岁，
那他这辈子不就完蛋了？
所以佢呢世就惨啦。
定论就是没什么价值，对不对？
佢嘅定论咧，可能就系冇乜价值啦。
然后我们舍身处地的想，也是这个结论。
我哋咧，如果舍身处地咁样去思考咧，都系咁嘅结论。
啊，舍身处地就是说，等我老的时候啦。
即系我哋谂下，如果我哋老咗嘅时候，
我什么都做不了了，对不对？
我乜都做唔到啦。
啊，我可能也是农民工，我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可能我都乜钱都冇，乜嘢都留唔低啊。
我发现我没有什么价值。
我发现我冇乜价值。
甚至还连累别人，
甚至可能仲要连累别人。
我生病了，孩子要给我去看病。
我病咗，仲要啲仔女带我去睇病，
还得花钱，
仲要使钱。
所以我连生病都不敢生了。
所以咧，我连病都唔敢病啊。
那剩下我就很实在的。
所以剩低啲咧就系好实在嘅。
我要趁现在年轻力壮。
我什么？
年轻力壮。
所以呢，所以我就希望我即系一直有个年轻力壮。
我要去追求财富。
咁咧就去追求财富。
地位。
地位。
啊，知识要长进。
知识咧就要长进。
要修养。
要有修养。
好好做人。
好好地咁做人。
啊，把这个后四十年搞好一点。
然后咧即系为后边嗰四十年咧即系安排好。
我想。这个世界评价价值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吧？
我想呢，这个世界的那个价值呢，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
但是，转折一下啊。
但是，转折一下。
神，不是，摩西的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
摩西的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
在神的眼里，那个价值有没有变化？
那他在神的眼里，他的价值有没有变化呢？
这个是我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想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是我准备分享的时候想得最多的事。
神眼里他有没有变化价值？
在神的眼里面他有没有价值？
我的 answer 是没有。
我的答案呢就是他前后四十年的价值是没变化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模式。
因为 我们相信神是万有的神，对不对？
我们相信神是万能的神。
我属于他。
我属于他。
从这个模型来说，我的家是属于他的。
从这个模式来看呢，我的家是属于他的。
我的学历、我的工作、我的财富、我的地位、我的品行、我的健康都属于他的。
我的学历、我的工作、我的财富、我的地位，都是，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只是因为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
让我这个人跟这些有混。
因为神的恩典，将这些和我的那些所有的那些能力是有份有联系。
跟刚才那个模式不一样的地方在，
同啱先个模式唔同嘅地方喺。
刚才的模式是说什么东西都从我出来的。
啱先个模式咧系话一切嘅嘢都系从我出嚟嘅。
现在呢，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出来的，这个不一样。
依家咧，所有嘅一切咧都系从神出嚟嘅，非常之唔同。
但是可能也有人对这点不能接受。
可能有啲人对呢种讲法唔可以接受。
好比说我有个学位。
例如讲我有个学位，
怎么又属于你神的呢？
点解系属于神嘅咧？
是我自己很拼命读书，
系我搏命咁好辛苦咁读书，
努力学习，
努力咁学习，
我去挣来的，
系我赢翻嚟嘅，赚翻嚟嘅。
所有的财务都是我自己很努力工作得来的，
所有嘅财富都系我好努力咁工作得来嘅。
但这点大家可能忽略了一条，神的万有是包括我们的能力。
呢度咧，大家又忽视咗一点，就系神嘅万有咧，系包括我哋嘅能力。
可能大家不太注意这段经文哈。
可能大家唔系好注意呢段经文。
这个字太小了，我念一下，就是在那个《生命记》里面。第八章里面有这段话。
这段呢就是《生命记》里面第八章有这段话。
摩西就说了。
摩西讲，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我们不要忽略这一条。
我们不要忽略这一条。
所以我们以为只是机会是神给的。
所以我们任何的机会能力都是神给的。
包括你会那么勤奋的都是神给你的。
包括什么？
你会那么勤奋勤劳。
所以呢，即使你好勤奋呢，都是神给你的。
那下面呢有两个模式。
下面呢有两种模式。
有两个模式。
两种模式。
来说明价值了。
来讲明你的价值。
那我们就直接讨论那人的价值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直接讨论一下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我简单的说哈，价值就是说一件事情、一个东西或一个人。
简单地说呢，人的价值或者是价值呢，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件事。
它值钱还是不值钱？
即是它值不值钱。
是不是？价值简单就是说你值钱还是不值钱呢？
价值简单说就是说值不值钱。
好比说一块金子，
例如讲一嚿金
和一块铜摆在一起的时候，
一嚿铜摆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金子就是比铜值钱嘛，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那嚿金肯定是比那嚿铜值钱的，
所以我们知道金子更有价值。
所以我们知道金是更加有价值的。
所以价值的第一条 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价值的第一条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是什么结构造成的？
是什么结构造成的？
第二条呢？
第二呢？
一块金子跟铜摆在那边，如果你把那金子当成铜的话，它也没什么价钱，对不对？
如果一嚿金和一嚿铜摆在一起，你如果不知道那个金是很值钱的，那你都就是说看不出它的价值的。
那你要有价值的话，一定要有人觉得你值钱。
所以如果你觉得佢有价值咧，即系都要俾人哋觉得系值钱嘅。
所以人也一样。
所以人都一样。
第一。
第一。
我们要讲价值的话了，我们第一，我们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如果我哋讲价值嘅话咧，我哋即系要知道我哋系乜嘢。
第二。
第二。
谁觉得你有价值？
系边个觉得你有价值？
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讨论直接放在这。
所以呢，我而家把嗰个讨论呢直接放喺呢度。
人是什么？
人系乜嘢？
字可能太小了，是不是？
字系咪好细啊 ？OK 啦，可以。
一般的认为就是我是原来是无神论者的啊，所以我就认可说现在世界评判这个人是什么的时候，基本上会从这想。
以前我都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呢我是在一个即是现在普世世界上的观点呢是这样，即是认为他对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人是有灵魂的高级动物。
就第一呢，是人是什么呢？人是有灵魂的高级动物。
就是说我们有灵魂，我们会想东西，我们会号称有智慧。
就是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灵魂，我们会想东西，我们号称呢我们自己是有智慧的。
第二种呢，是我们也比较普遍见到的佛学里面的说法。
第二种呢，就是佛家里面讲的讲法。
人只是一种动物而已。
他说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
他这生可能是人，下辈子下生可能就是其他动物了。
这一世可能是人，但是下一世可能就是其他动物了。
可能是蚂蚁啊，或者是猪，都不知道。
可能是蚂蚁或者是猪啊，我们不知道。
这是。那第三种是我们现在相信的。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相信的。
人是神创造的。
就是说人是神创造的。
创世纪里面这两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它是。
在创世纪这两节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章的27。
一章26-27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按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所以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我的人是的形象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
那就看你是眼里是神的形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你怎么体会。
所以我们就要想想我们人的人嘅形象喺神入边系有咩价值嘅？
所以第一，如果从第一条的人是什么来看的话呢？
如果从第一条人系乜嘢嚟睇咧？
那你说高级动物？
如果你话你系高级动物，
有什么价值？
有咩价值？
就取决于说你能给人家留下什么东西，对不对？
是不是取决于你可以留给其他人什么东西？
好比说一条狐狸。
例如一只狐狸。
它的价值就在那张皮上面，对不对？
可能它的价值就在它那张皮毛上面。
除了那张皮没有什么价值了，它能留下的。
除了那个皮毛呢，可能它没什么其他价值了，可以留下的。
那猪有什么价值？
那猪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不吃那个猪肉的话，那只猪一点价值都没有，对不对？
如果那个猪不是吃它的肉的话，那个猪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如果只是停留在动物层面的话，我们能留给人家什么东西呢？
如果只是停留在动物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这样可以留给其他人什么东西呢？
就是第一个图说的那些。
就是第一个模式所面讲的那些。
那第二，我们就不讲第二条佛学的说法，我们就现在不讲了。
第二条佛学那个讲法呢，我们就不讲了。
我从网上顺便看了一下这个 我一直提，上一次也提到这个叫什么名字、
Nick.
啊 ，Nick 福这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一点点。
就是、这个就是我上次都提过这个这张图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 Nick、啊、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
生出来没有脚没有腿没有手，
他一出世呢就没有手没有脚。
那你说这个还算得上高级动物吗？
你说这个人算得上高级动物吗？
有什么价值？
他有什么价值？
显然是判死刑的，对不对？没什么价值。
显然他就是已经是被判了死刑了，一点价值都没有。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是 很感动人的，就是说上帝没有造秽物。
他讲过一句话呢很感动人的，他说上帝不会制造废物。
那它的价值从哪来？
那它的价值从哪里来呢？
当然是第三条。
当然是第三条。
OK， 那我们把这两个、模式大概比较一下，我们就大概可以说明问题。
我们将这两个模式比较一下，我大概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第一条。
第一条。
如果我的价值按这个模式算的话。
如果我的价值按人的模式说，
我能给人家留下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即是说我可以留下什么东西给人家是最重要的。
至于我是什么就没有关系了。
至于我是什么呢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我的价值你看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的价值呢是跟我是没关系的。
我能留下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可以留下什么呢才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模式呢？
另外一个模式呢？
你的价值就是你跟神那条线。
你的价值呢就是神和你那条线。
你有什么财富？你有什么？等我们去见神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
即无论你有啲咩财富啊、学历啊。都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到时候去见神的时候我们有什么。
不管你是精英，
无论你是精英
还是农民工，
还是农民工，
在他眼前就是你是我的样式造的。
在神的面前就是你是按我的样式形象做的。
所以你是什么这点一定要认清楚。
所以你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搞清楚。
谁宝贝你你要搞清楚。
边个好在乎你好珍惜你你都要搞清楚。
那现在我们有两个难题在这里。
现在呢我们有两个难题在这里。
好，那我现在是基督徒对不对？
现在我们都是基督徒。
我当然认定第二个模型。
我当然认定是第二个那种模式。
不管我在世界上怎么征战都是无所谓。
无论我在世界上怎样征战都是无所谓的。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倒过来想一下，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倒回头想一想呢？
神宝贝我不以这些为准对不对？我就不会，我不管干什么都不会失去神眼中的价值。
即是说神呢是不会以我们各种那种即是财富学历为标准的。那我们无论做什么呢我们都不会失去在神里面的价值。
因为他只认定我是什么。
因为他认定了我是什么。
那我是不是那就可以花精力就来让自己的一生过程是摩西的第一个40年就完了
嘛？那我可不可以令我的人生呢成为好像摩西第一个40年，这样不是挺好咯？
我既有财富，
我有财富，
地位
，
世界也爱我，
世界都好爱我，
神本来就爱我，
神本身都好爱我，
那我有两份价值了，是不是？
那我就有两份价值了。
想一下也很值，是不是？
想一想都挺好啊。
那我们就跑世界算了。
那我们就走向世界算了。
但是要注意一条。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世界认为你有价值是根据第一块模式来做的。
世界如果觉得你有价值呢，是按照第一个模式这样去做的。
你要认同它。
你要认同它。
你要认同它的模式，你就必须放弃你的琐事。
如果你要认同它呢，你就要放弃你所有你的所有的事。
因为世界看你是高级动物，对不对？
因为世界看你是高级动物。
那你只好放弃你是神的样式做的来符合这个，他才会给你价值。
所以你必须要放弃你是神形象做的，这样世界才会认同你。
世界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世界那个价值呢，认同你要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你不要再 给世界说我是高贵的。
你不要跟世界价值说我是高贵
的。是神的样式做的。
是神的样式做的。
他不认可你。
他不会认可你的。
他不认可你。
不会认可你。
所以神在这点上呢，他已经对我们基督徒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 神在这一点上面呢，对我们基督徒呢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世界和神是不相容的。
世界和神呢是不相容的。
新约里面有一句话。
在新约里面有一句话。
新约里面有一句话，不是这些，加拉太书。
在加拉太书。
保罗说。
保罗讲。
因这十字架。
因这个十字架。
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这就跟你讲说没办法一下子得两份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没办法即是一下子得两份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难题。
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难题。
那我就什么都不做嘛，反正都是宝贝嘛，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什么都不做呢？反正神很在乎我。
我就等着上天堂行不行？
那我就等着上天堂，行不行？
我也不再去爱世界。我也不再去爱这个世界。
我都不再去爱这个世界。
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麻烦。
这样这里呢又有一个另外一个麻烦。
神把你造成这么宝贝的东西。
神把你创造成造成这么宝贝的东西。
然后你好比说你是一块金子。
例如说你是一嚿金。
你自己把它当铜用。
你自己咧将佢当铜咁用，
那神甘心吗？
咁神会唔会甘心愿意呢？
所以某种角度来说，他把这么宝贝的东西呢，你把它扔到垃圾桶去的话呢，他一定要管教你的吧？
如果你将好宝贵嘅嘢咧当垃圾咁掟落垃圾堆咧，神一定管教你嘅。
因为这种想法的人呢？
因为这种想法的人
在神眼里他被世界欺负了。
他在神的眼里呢，他是会被世界欺负的。
他这个价值被践踏了。
他的价值呢是被践踏了的。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大家也记一下。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51章23节。
51章23节。
我必将这杯从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他们在这里是指世界的，他说你屈身与我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
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就是讲世界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
所以神宝贝你，
神好在乎你，
宝贝我们，
好在乎我哋。
我们不宝贝自己，
但系我哋唔在乎我哋自己。
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神很不甘心的地方。
所以呢个就系生活上神对我哋好唔甘心嘅地方。
那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神既然把我们造得这么珍贵、这么尊贵、这么有价值，
竟然神将我哋做得咁尊贵、咁有价值，
他对我们一定有一份盼望，
所以佢就会给予我哋盼望。
神对我们有盼望，
神系对我哋系有期望嘅。
简单说，他盼望什么？
神期望咩呢？
他盼我们像耶稣一样，
佢期望我哋好似耶稣咁样。
那太面太广啦哈。
即系呢个面咧，可能系太广啦。
最起码一条，他要我们像耶稣一样活得珍贵。
我谂最重要一点就系话，佢要我哋活得好似耶稣咁样尊贵，
活得有盼望，
活得有盼望，
然后把这个盼望呢带给世界。
然后咧，将呢个盼望咧带俾世界。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所以神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
非基督徒我不知道，但基督徒一定有。
我们基督徒一定有。
那最后我想就做一个小结就结束了。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就结束了。
整体要分享的，
总体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第一条，
第一条，
人是有价值的，
人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个价值在世界有一套标准，
但这个价值呢，世界上有另外一套标准，
在神眼里有一套标准，
在神里面呢是一套标准，
而且两个标准不相容，
而且两个标准呢是不相容的。
第二，
第二，
人可以选择你要的标准，
人可以选择你要的标准，
但是一定有后果，
但是有一定的后果，
因为选择只有一条是对的，
因为选择只有一条是对的，
其他是错的，
其他都是错的。
那你选择错你就走错，
如果你选错了，那你就会走错了。
选择错你的价值，你自己看自己的价值就错了。
如果你选错了，你自己看自己的价值就会错的了。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没有这些方面的根据，
最后我们看一下圣经有没有这方面的根据。
我主要摘录一下罗马书里面的不是以赛亚书里面的，
我主要是参考一下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
如果看不太清楚，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两个地方。
同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两个地方。
我念一下啊。
我读一下。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里面。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替代了你，使列邦人替代你的生命，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的，是我所造作的。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啊，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造成、所造作、造作的。
他爱我们，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所以他又加了一句。
所以他又加了这一句。
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联系他所生的孩子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们。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栏藏在我眼前。”
妇人焉能忘记他食奶的婴儿，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环常在我眼前。
大家不要看了，这句话讲雅各跟以色列是他拣选的民族，对不对？
这段话呢，即是说雅各呢，就是神拣选的以色列民族。
所以我们是神拣选的，这句话跟我们都有份。
所以即是我们都是神拣选的，所以这句话对我们都有份。
你们回去把那雅各啊、以色列换成你们自己的名字试一下。
你们回去可以将雅各换成你自己的名字试一下。
我试换一下啊，现在把名字换成我的名字。
我即是将个名换成我的名
字。潘子龙啊，创造你的耶和华，潘子龙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因我看你为尊为宝，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替代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就是凡称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的，是我所成所造成的。
潘子龙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潘子龙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因为我看你为宝贵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的、所造作的。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